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久不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现在我人在敦煌，尽管不是第一次来敦煌，但是每一次只要一下飞机，一出机场，都会被这里非常壮丽的土地所深深的震撼。我很难去描述为什么我们的真实生活就在眼前，可是你做着一切都是非常日常的事情，你的背景板却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广袤的沙漠，那种一望无际一直在变换的一种风景就在你的身后，它非常脱离你的日常经验。不刮风的时候，天蓝的像蓝宝石一样，但是刮起风来，沙丘随风起伏，像黄金的海洋一样在涌动。当太阳西下的时候，你又看到整个世界披着温暖的金红色，那种金灿灿的大地，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乐尊和尚看到金光闪闪的大地的时候，就决定在这里不走了，要在这里挖下第一个洞窟，在这里修行。就这样过去了1000年的时间，莫高窟成了当今世界上创建年代最久远、建筑规模最宏伟、保存非常完整、壁画数量也非常多、雕像造型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东方艺术的圣地。它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所以它留给我们的这种石窟文明，是结合了历朝历代各个民族的一些艺术的精髓。每一个洞窟都值得像博物馆一样好好的研究，而且你也是根本就研究不完。莫高窟的彩塑壁画经历千年仍然神采奕奕，颜色鲜艳，一方面得益于当地干燥的气候以及过去落后的人迹罕至，当然还要得益于一批的考古工作者、科学家们、工作人员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付出。走进莫高窟，我觉得除了重要的美学因素，这些敦煌人的故事、守护石窟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的。那这一期我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傅鹏老师，他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工程硕士，以及伦敦大学考塔尔德学院与兰州大学联合颁发的壁画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出版了专著《骨骼遗址壁画保护项目竣工报告》。作为修复壁画的专家，他也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去参与文物的保护，比如他曾经参与了西藏三大文物保护工程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壁画的保护工程。那好，那现在我就请傅鹏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敦煌研究院傅鹏。
傅鹏老师，我知道您就是从小出生在敦煌，是个敦煌人对吗？
对。
是不是敦煌人都会有一种莫高窟的一种情节？比如说您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记忆里跟敦煌发生的故事，也影响到了对于一个自己的这个未来职业的规划？
我出生在敦煌，从小也是在敦煌成长，但是那个时候对职业的这个规划还没有想那么远，主要可能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因为他不仅是一个美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更多的是受他的影响。
嗯，那您父亲当时从事的那种美术工作跟敦煌有关吗？
息息相关。
哦，
因为他是这个西北师大美术系毕业的，他是经常会在家里进行临摹创作，包括国画的这种创作，还有一些油画的创作。
我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就是看过一些和敦煌有关的纪录片，或者像我就读了很多和莫高窟有关的书籍，都会发现就是对于莫高窟的理解，除了从艺术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守护敦煌、守护莫高窟的人，而且莫高窟的保护的确是离不开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就是您从小有没有一些非常崇拜的敦煌人？
很多吧，因为咱们敦煌地处这个西部，四周都是戈壁，自然环境呢有时候也是比较恶劣的，包括现在有时候自然环境也是可见的一些比较恶劣的。那么无论是当地的一些工作者，还有从这个全国各地来敦煌的一些工作者呢，他们能够坚守在敦煌，确确实我们是从内心深处呢是非常钦佩的。尤其在这个莫高窟80-90年代之前，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生活环境也好，都是非常艰苦的。
嗯，
那么他们能够坚守在这个地方，而且每天还要高质量的去完成一些工作，我觉得这是令我们非常钦佩的。
我想起了，就是我以前读常沙娜的一个传记，他就说到，就是他去看望他的父亲常书鸿，当时常书鸿就是在敦煌石之里的研究院的院长，他的父亲就是给他做了一碗面条，他就问他爸爸，爸爸菜呢？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心酸，就才知道哦，以前的那种修复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很多工作人员他都是常年的，就是连蔬菜都吃不上，所以我能想象，可能在过去的工作者确实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不像在内陆，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物资。那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人物，就是他们的故事，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些印象？
我进院03年才进院的，当然就是对前辈们的这些了解呢，一方面是通过一些这个书籍，还有我们这个院史的陈列馆，还有一部分主要的内容就来自于我的前辈们在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聊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讲了他们早期工作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的时候一些趣事，或者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多数都集中在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条件艰苦，离市区非常远，交通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么他们可能很长时间才能进一次这个市区。包括我记得樊锦石院长都给我们讲过，他们那个时候进城是要坐着驴车，没有马车是驴车，
都很难想象在这个时代是都好遥远的一个故事。
对，因为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确实会有农村的亲戚从乡下到进城的话，都是赶着驴车或者马车。当他说到他要赶着驴车从这个莫高窟来到市区采购嘛，也是可以有画面感的。
您那个时候就是学习敦煌壁画，学习敦煌壁画的保护，是不是是一种师徒制啊？
我非常幸运的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一线的修复工作。好多的我们的这个资深的一些修复专家，还有修复工作老师们，都进行过配合。因为这个壁画保护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它不是某一个人单独就能完成的。我能够进入这些团队里头，那么就有机会向这些文物保护的这些专家、修复技师们，能够近距离的去跟随他们去学习。
其实呢，了解敦煌的确就是我觉得有好多个角度可以介入。比如说，如果喜欢绘画、喜欢雕塑、喜欢建筑，那都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敦煌。今天跟傅老师想聊的就是保护的一个角度，因为我觉得守护敦煌也是一个很吸引人，就是因为每一个来到敦煌的人都会被这种保护敦煌那种守护的那种精神打动吧。我觉得这个也成了就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那我们都知道敦煌的图像分为画像和雕像，我看到在这个艺术史里面，在讲到敦煌绘画的时候，都会说到古人的修建其实它并不分解这个画像和雕像。那我就很好奇，像傅老师您的工作是重点侧重于画像呢还是雕像？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保护的工作当中呢，壁画和塑像呢我们不会分得那么清，尤其在一个整体的一个洞窟的这个考量它的这个保护工作的时候，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在研究这个壁画的同时，也一定要研究这个塑像的，包括它的制作以及它的这个保存现状。
其实在修复壁画的时候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的。见到了傅老师我才知道，像您是化学专业出身，跟我之前的想象很不一样。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人一想到修复或者保护壁画，就想一定是一个学美术的、学美工的一个老师出身，然后他可能要很会的临摹，要一层层的上色。那我就很好奇哦，那傅老师您是工科生，那您这种工科生的出身其实是对这个化学的颜料，对于我们这个颜料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是吗？
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文物本身呢，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里头我们要想做好对它这个保护，就需要全方位的去了解它。这个里头呢包括了从这个宏观上的了解，那么宏观上包括从艺术角度去评估它，那么还有一个从我科学客观的角度呢去描述它，那么微观上呢就需要一方面是化学的这种解读，还有一些物理手段的解读，那么同时实际上还需要一些包括像计算机技术，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来辅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文物。从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全方位尽可能全面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呢要系统的综合起来，才能对这个文物的保存现状 做出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
跟傅老师聊天，我就感觉到傅老师在用词啊，就是非常的严谨。比如说我会说到修复壁画，可是傅老师会说保护壁画。那我就想问问傅老师，中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在意一定要强调的是保护而不是修复？
这个主要就是我的前辈也好，还有我的老师也好，他们就是从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个理念。这个不是我个人强调，他们都在强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保护呢，它的定义呢就是稳定文物的现状，保持它的现状，这是保护。那么修复呢，主要是存在一个复，那么复就要复原，它的意思就是要把文物复原到某一个时期的状态。那么这两者呢，在我们看的区别就很大了。就保护呢，治的是文物的这个内可病，而修复呢，就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就会把我们这个参与工作人员的主观的这个对文物的理解就带入到了这个保护工作当中去。但是修复呢，仍然也是这个保护的一个内容，保护的范围更大一些。
如果走进了敦煌的洞窟，其实像傅老师说的这一套理念，我觉得就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体会。因为走进的我们每一个洞窟之后，确实发现有很多毁坏的地方，比如说脱落这块壁画不在了，但是呢它其实是用了一些就是很接近墙体的那种材料把它去补充上，但是不会在上面去覆盖一个新的一个绘画。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意的去保护而不是重新绘制，好像是有一种敦煌人对于这个古老的这样一个艺术的一种敬畏心，就是不敢自己去发挥，宁可就是保留它现在的这个样子，也不会把自己的那个创作添加在上面去影响我们对于这些壁画的欣赏。
刚才朱老师提到的这个敬畏心，这个实际上就是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老师也好，还有我们的前辈也好，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那么这种敬畏心实际上来源于哪？来源于我们中国文物保护准则。我们做的大多数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有法可依。中国文物保护准则呢，就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一个行为指导准则。我们所有的这个针对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具体应该怎么去实施，全都来源于这个中国文物保护准则。每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包括从事壁画塑像的这个文物保护工作者呢，都要认真的研读和理解中国文物保护准则。
嗯，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傅老师曾经还发生过一个这个小插曲，就是跟意大利修复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你们就是其实理念上就会有一些冲突。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壁画的一个修复有很多盲区吧。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观的时候就想，哎，这些脱落是不是应该重新绘制上去，让它更加的鲜艳，更加的完整，让大家的那个观感更加的好。但是这次是让我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因为跟傅老师交流才知道，哦，原来这里面其实是跟我们想象很不同的。
对，就是根据我们的对这个文物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认识和认知，尤其在这个艺术价值方面，其实每个人的认知是不同的。那么在文物保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我觉得跟着傅老师就是聊天，我真的学到很多。因为我先见了傅老师，所以我在去参观洞窟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戴了口罩。就是因为傅老师跟我讲了，其实二氧化碳对于我们的壁画的这样一个影响并不大，但是人呼吸的这种微生物或者是水汽可能就造成腐蚀。我就觉得，哦，这些知识我要是早点知道，那我第一次来参观我们莫高窟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有意识的去保护洞窟。所以我觉得除了对于美术史，对于美学价值的了解，去了解如何去守护洞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再一次来到莫高窟，我就想到说我要从这个点去切入。那我觉得美学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了解，但是守护窟的人像傅老师这样子去保护窟，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就是特别关心的一个知识点吧。
其实我非常感谢像朱老师这样的作家，或者是一些从事媒体新闻行业的这些工作者呢，能够来莫高窟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我们很渴望把我们的一些保护的这个理念呢传达给这个大众。就像大多数人可能以为我们在这个保护壁画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在西藏工作的时候，这个喇嘛们就会问到说，啊，你们
花了那么大的代价，花了那么多的资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修出来的东西跟没修一样？
嗯，
我说哎呀，非常感谢，这是对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最大的褒奖。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就是来源于咱们这个中国文物保护准则的这个基本理念，就是修旧如旧。
嗯，
就我们是在保护它。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以这个文物医生自诩嘛，保护和修复的区别是什么？保护就是给文物做心脏搭桥手术，修复在某些时候呢，实际上是在给文物拉双眼皮。就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保护和修复的区别，也就是我们对外宣称的时候，是我们是在做壁画保护工作，我们不喜欢给别人说我们是在做壁画修复工作。当然这个在国内咱们这个汉语言里头，保护和修复有时候可能区别不是很大，或者是一种语言上的习惯，大家经常会称这个壁画修复。但是我们自己呢，这些年呢，我们仍然还是希望称呼我们为壁画保护工作者。
感觉傅老师的工作有点像医生，就是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像医生一样去诊断他的一个病情，是吗？
一定要非常完善的，尽可能全面的去诊断，通过多方位多角度。这也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到我们从事壁画保护或者文物保护工作者有这么多的学科，有化学、物理、生物、计算机、艺术、历史，甚至还有哲学。
那这些您都要去了解吗？
我们尽可能要去。当然这个团队我们各个专业的人都有，那么这个知识我不擅长的话，会有一个人很擅长的。
那在诊断这个壁画病情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怎样的分类？比如说什么样的病情，就是脱落呀什么什么的。
有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病害呢，首先要进行一个定义，首先对壁画的各个层面要进行一个定义，然后通过这些层面，那么它哪个部位发生了病变，然后再对这个壁画的病害再进行一个定义。你比如说它出现在表面的颜料层的，我们会定义一些，比如说颜料层起甲、颜料层脱落或者是颜料层粉化。那么它发生在地障层的，就是颜料层下面的泥质地障，那么它发生了病变，我们就会定义，那么它是发生了地障的这个开裂，还是地障的这个脱落，或者地障的一些疏解现象。那么同时还有再往里一层呢，就是这个支撑体。所谓支撑体，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崖体，那么洞窟开凿的时候，那个最里面那一层就叫崖体。那么像寺庙里的壁画呢，最里面那一层就是墙体。那么甚至这个对这个墙体我们要做研究，块石墙和土坯墙，包括夯土墙，因为这个渗透性不同，那么雨水下来的时候，它往出输送水分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也要进行研究。壁画保护不光是研究壁画，还有它服从的这个环境，也要去研究，包括大气环境，甚至再大一点，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都要进行研究。
有没有你特别害怕的病害？比如说像粉化啊什么的，这算不算是一种癌症？
其实我们的这个文物工作保护工作，我们东方研究院壁画保护工作起步很早的。对于大多数病害呢，我们实际上是有信心把它治理好的。不管是多么复杂的、严重的这个病害，在我们看来，我们只要把它研究清楚了，总会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难点，那就是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否会对文物或者壁画造成二次伤害？
怎么样会造成再次伤害呢？比如说就是过度的一个修复，或者是
主要就是这个过度的修复。但这种过度修复不是有意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刻意想去过度修复，它是在无意识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无意识的走得偏了，或者是走得远了。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限于这个当目前的科学技术环境，比如这个材料我们目前认为它是最先进的，但是从时效来讲，50年甚至更长100年，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对这个问题自己就要进行评估，
所以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走一些弯路啊，可能过去的一些
是我们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也发生过一些就是失败的案例，这个我们要予以承认，但是我们要深刻的去总结，科学的去总，把我们曾经失败的这些事情通过总结的这个方法找到更好的方式去解决。
这次跟傅老师交流才知道，原来保护壁画真的就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那个绘画。 因为皮脂不存，毛浆焉附，真的你们就是对于那个地质层可能一层层都要做一个很深入的理解。
对，那个我们研究地质的目的呢是因为咱们壁画制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工匠一定大多数会当地取材的，那么他当地取材，壁画发生病变的一个首要因素是跟它的材质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它这个制作壁画的这些材料都来源于哪，那么就要对周边的这个大的这个地质环境都要进行调查和研究，去找到壁画制作的这个材料它来源于哪，或者是怎么制作出来，才能够推断跟它的这个病害，目前的病害联系起来，才能够推断它的这个病因。经常大家形容我们是文物的医生，但是我们的这个作为医生，我们的对象是不同的，病人呢，人呢是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你用错一味药可能不至于要他的命，他会自我修复，而文物它是不具备自我修复功能的，你用错一味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有可能对文物造成的损害是永远不能恢复的。
那您觉得在整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或者是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诊断的环节吗？
就是在诊断环节呢，一定要全面详细，尽可能的去全面，我们先提出各种各样的构想，没有人会笑话你提的这个设想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或者多么的可笑，我们同行不会笑话的，但是一定要提出来，把你能够想到的可能性全部罗列出来，然后通过后期的分析检测手段，包括这个实验手段来验证你的猜想，证明你的想法是存在这个可能的，这个诊断过程全面以后，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而对症下药也很难，它跟病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个体是不同的，没有一个文物是相同的，这也是文物最大的特征。
是，哪怕是同一张壁画，但是因为在古代绘制壁画的这些工匠们，他们也是合力去完成一件作品，那每个人的这个笔触，有的人重一些，有的人轻一些，有的人喜欢在上面做一些这种凸出来的这样一些雕塑，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更平面，我觉得这些都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是，包括他早上画的东西和下午绘制出来的东西有可能都是有差别的。那么从环境上来讲，东壁和西壁相对的同一个洞窟的两个壁的这个环境不同，那么他们的病害程度也会不同。
那真的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这样一个耐心，
是
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病害，然后再做出一个方案。傅老师是制定这个保护修复方案的人，我这次才知道原来说制定方案的人自己是不亲自上手的。
这是个误区，我在日常工作也要参与修复，
嗯，
你必须要参与修复。
傅老师从这样一个化学的工科生，然后变成了修复专家，我觉得因为做修复肯定就是离不开这种美学的修养啊。那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去真正的跟壁画产生一个关联？
谈不上专家，刚参加工作被单位上就派到这个修复一线去了，那个时候是在布达拉宫。当我第一次接触壁画的时候，首先是确实也是被这个因为近距离看到了这个壁画很震撼，而且这个布达拉宫的壁画它也是用了大量的宝石级的这个颜料，非常的绚烂。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也很好奇，我就想我的同行们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它进行一个保护和治疗。其实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甚至我很抵触的，
对这个工作有一些抵触，
因为我们东方研究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嗯，
就是所有的这个一线修复人员头三年是不能碰壁画的。
那都在干嘛呢？
和泥。
和泥巴是吗？
嗯、
给师傅们和泥巴，
配浆配料和泥给这个前辈们要进行这个修复使用。我当时和泥的时候有一次去做一个现场实验，没有带搅拌机，然后就要用手和，然后用手和泥，那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是给那个夏鲁斯做这个前期实验的时候，我的眼泪是在眼睛里打转的，
边和边哭，
没有哭出来，这个哭出来就眼睛湿润了，就觉得我一个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一个理科生，来到了这个西藏来和泥，其实刚开始心情都非常难以平复的，不好接受的。同行的这个前辈都是专家老师，不断的跟我去交流，有时候也是调侃啊，他们帮我化解了心中的这种顾虑。就是刚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些眼高手低了，没有理解这个文物保护壁画保护的这个 工作这个严肃性，就前面你提到那个敬畏性，我们嘴上说我们要敬畏文物，实际上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敬畏它，我体会不来那种敬畏应该怎么去敬畏它。真正是到了开始一点一点上手去做这个壁画保护，具体实施操作的时候，才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就是跟老师们在一块合作，我很幸运，我配合了敦煌研究院几乎所有的一线的壁画修复专家和技师。
那真的是能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对，他们每个人实际上他们各有所长。
嗯，
有的老师擅长于修这个塑像，有的老师擅长于处理这个漆架壁画，有的老师擅长于处理这个空物壁画，有的老师非常擅长就那种破碎的那个壁画的一种拼接。我跟随着他们见到了他们处理了各种疑难杂症，这是非常幸运的。就作为一个医生的话，你必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才能够不断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态也在逐渐的去改变，从刚出校门刚出象牙塔的那种眼高手低，才逐渐的对文物有了更深的认识，才发现哦，原来它蕴含的信息和内容这么多。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者，其实我们显得好渺小，甚至刚参加工作面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真的很无助。就你说的看到一些哇，怎么都坏成这样了，很无助的，你说这怎么办呀，
恨自己没有办法把它
怎么从哪下手。
哦，是就是确实就是你看到那个壁画那么美那么壮观，你就恨不得就是想要付出所有的能让它就是呈现一个很美 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当你看到它确实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无奈了，说这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有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提出建议，哎，他会点拨我们，他不会完全教你应该怎么做去做，他不会这样说，他会点拨我，那么你可以想一想从这个角度先去看一看他怎么了，然后把一个复杂的病症要把它分散开，一点一点的看，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把它打散，针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一样一样的去看，一点一点的去抽丝剥茧。
嗯，
那么这个时候思路就清晰了。哦，原来其实做完的时候回过头再来看啊。
那你有觉得自己经手的最复杂的你觉得一个工程是什么？
就每一个需要我们去上手去保护这个壁画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到了这个
哦，都是比较严重
迫切的这个时候
哦。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的原则呢，就是抢救性保护。早期的这个保护呢是抢救性保护，就是它确实看着它快不行了或者快掉了，我们才去干预它。
傅老师看着特别的沉稳，其实是个80后。80后作为这个壁画修复专家，就是每天都要做一些这种极其精细的工作，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是特别的需要一些智慧和耐力，就想知道傅老师每天的这个工作都是怎么去安排的。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呢主要还是以我们的前辈为学习榜样。壁画保护呢就你刚才提到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心，其实我平常很好动的，但是在这个工作期间呢就必须要把自己要安静下来，尤其进到洞窟里头，甚至包括需要调整呼吸平复心情。我们甚至会先在洞窟里头老师不会先要求我们先工作，
你要
先
干嘛？做冥想吗在里面？
不是做冥想，就是先做准备工作。这个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然后每天我们是有计划的，像我呢可能从事这个现状调查的工作更多一些，就是要去记录从壁画的东南西北四个壁开始，就要去记录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保存现状，每一条裂隙要去测绘它有多长多宽多深，那么漆架它的范围是什么，有多大，这个范围的漆架和那一个区域的漆架有没有联系，那么哪些漆架病害呢是文物自身的这个材料造成的，哪些病害呢是由这个环境影响造成的。环境影响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瞬时影响，就比如说像地震降雨或者洪灾灾害造成的影响是瞬时的，那么还有一种影响就是长时期的潮湿环境下发生了什么样的病害，这种病害多集中在这个洞窟的这个下部，去认真的要去研读这些病害，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首先要找到这个去分析它的这个方法，才能制定怎么去治疗它。同时 这个方案制定完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是模拟修复。
哦，还要模拟修复？
对，我们要在实验室内复原这个病害的这个产生。我们肯定要提出我们的构想，那么这个病害是怎么产生的，那你要能模拟出它。如果你模拟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病害跟它不同，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设想
是不对的，
需要调整。那么如果复刻出来完全一致的这种病害，那就说明我们之前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那么把这个病害模拟出来以后，那我就要在室内这个尸块上进行一个试验性的一个保护和处理，完全有把握了
才能真的上去。
还要在这个现场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还有一个测试的，
对，
就像那个皮肤过敏，你要选一个地方要
做皮试嘛，
皮试、
啊、
哦，是。
还要在壁画找一块那画面不重要的位置呢、
嗯、
再进行一次这个现场实验，然后还要找一块病害最严重的地方要进行一次模拟实验。但这种试验呢，我们是可控的，就是一旦发现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叫停。
就是把上限和下限全都要把它
一定要掌握了。面对这个整窟的这个修复或者整壁的修复的时候，保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大的把握。
嗯，
因为这个实验呢，只是我们高手来做，我们在试验的过程当中还要总结，哎，这个里头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要评估这个风险，哪一个操作可能会对壁画造成伤害，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和预测。伤害肯定是会有，我们提前预测的话，就要还要制定一套这个应对的这个预案。那万一发生了操作上的失误，我们应该怎么去补救它？
嗯，
我们都是有预案的，把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充分了，做全面了，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全面的一个保护实施。
哇，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漫长。
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壁画保护工作前期研究花费的时间要长于我们的保护实施的时间。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不一定，就大型的洞窟的话，我们前期研究时间一般都是在2到3年，因为我们观察实验结果就要花1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经历一个咱们四季的一个
哦，要经过这样一个春夏秋冬，你都要看一下这个变化。
对对，看我们这个实验过程能不能经历住这个高温和低温、高湿和干燥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考验。那么室内实验前期研究就得1年。
那如果这1年失败了怎么办？不满意，
重新思考，
那又要再花一年的时间去制定。
对，我们在时间上是不计成本的，这个必须要谨慎。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一个资源，一味要用错，这个损害是不可逆的。
嗯，
所以一定要谨慎，这一点上毋庸置疑的。
那还想问问傅老师，您是怎么样去学习绘画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从一个化学的理科生到这个对于整个制图工艺的一个理解。
我们这个壁画上的保护上的这个制图呢，因为是用输入数据，它就会成图。但是艺术呢不一样了，从这个最开始的起稿到这个颜色的填充，包括到后面的用染，以及最后的这个定稿，这个过程呢对我来讲实际上既熟悉又陌生。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壁画的时候就要了解它是怎么画出来的，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画面的研读，或者通过这个技术手段，我们要了解一个画师他先干什么，稿线是怎么起的，第二步他是怎么填色的，第三步他是怎么用这个墨线来定稿的，甚至有的这个画面他会用有机材料做一个照染。虽然这个过程我们是熟悉的，但是我之前呢没有实际的去操作过，真正上手的时候发现好难呀，很难的。尤其这个在平面上作画，就是在水平面上作画，我们在桌子上作画跟在墙上作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对空间的把握，还有颜料它这个自然的一个流动是不是都是就是更难掌控？
对对，
嗯，
尤其你在竖直的这个墙面上绘制作画的时候，那么一不小心那个如果蘸的颜料太多就流下来了，
嗯，
就把下面的画面又污染了。
所以从您工作的这样一个角度也能理解了，古人作画其实是真的是很讲究这个工艺。
对对，
嗯，
而且在我们看来能够到墙面上去作画这些工匠都一定是这个高手当中的高手。 就是他们对这个画面的这个把控，你想那么大的墙面提前要规划好的，
是
你在哪个位置画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提前可能规划了三个佛像，我这头两个画的太大了，第三个没地方画了，
是
那么他们是怎么去规划这个画面，也是我们非常想了解的一个信息。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因为你在参观敦煌洞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对于那个空间的使用就非常的不光是有规划吧，有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他会巧妙的利用这些空间再重新设想一些小故事，把它全部都填满，它是没有浪费的空间。
是的，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会通过面对这个文物越来越多嘛，就会发现哇，我们面对这些工匠他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艺术家了，他也是一个全才的。从这个洞窟结构的一个规划，到画面的规划，从这个地藏层的支撑体的这个开凿，到地藏层的这个制作，以及在这个利用有限的这个材料去完成他的这个作品，整个里头我觉得全部是充满了他们的智慧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欣赏壁画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您就是天天在里面去观看，包括它的这个，因为要去想这个修复保护的这样一些内容，也能感受到就是莫高窟的另外一种美吧。可能要去理解他们当时去制作的时候，他们去设想的，比如说空间的设计啊，然后线条为什么这么去做。那我还想问问傅鹏老师，因为就是又懂化学又懂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绘制，那很多人去观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这个飞天很美，但他的脸是黑的，那为什么这块的颜料掉得更厉害，那边就保存得更好，这些是背后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把这种病变呢实际上归类于这个材质本身的一个问题。飞天脸部的变色呢，现在大家实际上都已经熟知它这个原理了。实际上它就是使用了这种含铅的颜料，那么含铅的颜料一种是铅白，为了体现它的白色，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铅丹，它之前的是红色。那么这两种颜料，含铅的颜料在这个紫外线的照射下呢，它会发生一种氧化反应，那么就会发生变色。但是这种变色的过程目前在我们看来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化学反应，它是稳定的。那么我们在壁画保护的工作当中呢，这一块呢是不做处理的。那么如果要想看它之前的颜色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在室内其他的材质上进行临摹，或者通过计算机呢进行这个模拟恢复。但是对文物本身呢，我们目前因为这个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目前是不可逆的，我们是不做处理的。
没错，一个是这个不做处理，我还发现比如说如果是被炭火熏黑的，好像保护工作者也是不做处理的。
是的，那个烟熏壁画呢，
从
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手段来讲，我们还这个手段还不成熟。再一个炭火烟熏呢，它这个里头存在一个热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而热化学反应呢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洞窟里头或者在其他部位发现这个烟熏呀，或者是这个受热发生一些病变的，我们目前呢也是不做处理，因为这个我们还在进行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虽然在观看的时候觉得是非常的可惜，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那可能换一种角度去理解，那也许这就是时间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吧。就是因为它经过了千年，那我在看这些壁画的时候，它的颜色褪去，也许这种时间感也会给我们另外一种美感。
是的，我们在壁画保护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也面临这个问题，就说是我们应该把壁画保护或者是修缮到哪个程度就要停下来了。我们壁画保护工作者一定要理解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因为稍不留神就会造成过度修复。稍不留神就会把一些信息呢，我们目前看来好像微不足道的信息就给弄丢了。
我觉得这里除了一个对于信息的一个保留，是不是也存在着你们的一些审美的理念在背后？
严格来讲，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尽可能的要客观，不要加入自己的这个审美。
那你自己私下在就是欣赏窟里面的这些图像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拿掉这个专业的角度？如果是作为观众，你是怎么样去欣赏图像的？
就是壁画保护工作开始前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欣赏壁画。
哦，是吗？
首先要理解它的美， 最基础的一步。
那快教教我们怎么去欣赏它的美。
这种欣赏呢，也是在考古专家的这个帮助下，或者是在其他一些艺术工作者的这个专家帮助下呢，理解这个美，必须要理解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样的，
嗯，
你们怎么欣赏我们也是怎么去欣赏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工作要求一定要理解它，更加全面的去欣赏这个艺术价值，
嗯，
同时还有什么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人文价值。这个是中国文物保护总则明确规定我们要保留下来的这些信息都在这四个价值里头，
嗯，
那么作为一个壁画保护工作者，你就必须要理解这四个价值，
嗯，
甚至要拓展这四个价值，延伸这四个价值。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难题的，比如说我作为观众，我来到了莫高窟，然后现在能看的窟有400多个，当然不会同时开啊，只会开这样几十个让你参观，
嗯，
即便是我已经来过两次了，但是呢因为每一个窟都是用数字编号去命名的，
嗯，
我每次就很难联想到这个窟里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价值，就是刚才傅老师说到的啊，它可能有文物价值，它有历史价值，但这些的话你就很难去联想。我后来在看巫鸿老师的那个空间的敦煌里面也说到了，窟的修建其实当时是一个活体，访问莫高窟的人我们去看到的是这种重重叠叠的蜂巢而不是编号，但是你去看窟的时候呢，反倒是很容易就把它看成一个静物去欣赏，就是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对你们的研究会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吗？
吴老师的观点，
嗯，
也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宏观的去看待莫高窟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角度，也是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一个工作。洞窟编号呢，它实际上从这个发现莫高窟开始就有前后有好几波人都对它进行过编号。编号实际上对目前的洞窟来讲，不是说是特殊的这个含义，它只是一个编号而已，不影响我们做这个系统的体系的一个研究。莫高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艺术整体，为什么说它很宏大呢？它每一个单独的洞窟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馆，整体的一个艺术馆。先从壁画说起，壁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不仅体现了一种宗教美学，还有体现了我们当时的比如说唐代的壁画，还有唐代的这个建筑，虽然它绘制的是这个佛国世界的一个建筑，但是这种建筑元素一定是来自于当时这个，
嗯，现实
世俗化现实的这些建筑元素供给它的这个灵感。那么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庞杂的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讲研究它一个洞窟可能就需要几十年。目前我们你也看到了，我们关于这个莫高窟的这个著作很多呀。
是的，
一个洞窟有可能就是一本书。
没错，对，我有看到一个窟写一本书，因为它背后还蕴藏着很多就是当时的社会啊、经济啊、大家的一些思潮，所以那里面就太丰富了，很多细节也能够展示就是当时生活一些细节吧。因为我们没有照片，我们看不到可能唐代或者是就是有点像清明上河图一样， 对吧？
对，那个壁画就是当时的照片嘛，
对，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一种认识当时的社会的这个渠道。每一个洞窟从这个美学的角度都有很多的需要研究的内容。
那这辈子都不够啊，你们作为工作者。
一个图案，你看那个常山娜女士，也就是常春红院长的女儿，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工艺美术大师，她就光单纯研究这个莫高窟的图案，她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仍然在持续，包括这些图案这个人物上的衣着呀，还有人物的这个造型或者是面部表情，作为艺术工作者，他们甚至还要去把这个希腊的、克什米尔的，还有包括这个印度佛教里头的东西，全部都要综合起来去系统的去研究。这个工作仍然在继续。那么你可想而知，要把这400多个洞窟整个全部要串联起来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我们不是说没有想过去把它串起来研究，就现在的光对单体的研究，这个工作都还很艰巨的。
当然艺术在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交流，东西方又是在丝绸之路这样一个节点上面有一个融合，所以在欣赏洞窟的时候，的确那个美学你会觉得一东一西有很多相互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不过呢，我知道傅老师你们的这个工作也是肯定有很多的交流，这点我也是非常好奇，因为我知道敦煌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能力，其实在文物的这样保护里面是一个标杆，所以那是不是你们也是很多交流，像您是不是也看过什么像一些纪录片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就这些你们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一些共鸣？
是的，那个我们敦煌研究院实际上在建国之前就成立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保护工作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展了。当时因为这个莫高窟包括现在离市区也很远嘛，实际上莫高窟的这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封闭的，又加上当时不像现在这个自媒体还有网络时代，我们对外面的认知呢在当时呢是闭塞的，那么我们的保护工作前辈呢实际上一直在埋头苦干，真的是低下头在干自己的事情，然后头一抬发现原来已经在国内包括在国际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了。到了80年代这个中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嘛，院里头也加强了跟这个马上就跟这个国外的一些高校呀还有同行呀取得了这个联系，互相的一个学习，包括像日本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高校包括澳大利亚都有合作，像那个我多次提到这个中国文物保护总则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澳大利亚文物保护遗产协会吧还有跟这个美国盖蒂公司共同起草的这个草稿。
所以为了保护这种人类的共同的一个文明，其实大家真的是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且相互之间是要相互支持，
而且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像我们莫高窟的这个有一个85窟，就是我们跟这个美国盖蒂公司共同研究了10年在这一个洞窟里头研究了10年，他们的主要研究内容呢就是对壁画的保护的认知以及完善了就说是方法论，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对壁画保护呢一看这坏了我们就派人上去就修了，那么通过跟这个85窟的这个合作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针对文物壁画一系列的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你一定要用什么，它就是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做，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制定这个方案实际上是获得了一种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论。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地方文物修护的一些部门也来取经？
对，我们全国各地有好多这个壁画保护和这个土遗址保护的这个单位呢，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单位都会派人到我们学校到我们敦煌研究院来学习，甚至我们还会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站点。
我接下来要问一个特别残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窟有那么多每一个都那么的美，当然有的空间大有的空间小有的美人多可能有的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故事或者地图的这样的一些绘制所以那傅老师您常年浸染在这里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窟？
怎么讲呢，都喜欢
就没有特别钟情的一个窟或者是经过你之手然后你觉得对这个窟特别的有感情？
实际上跟他们都有感情的，对哪个动物特别有感情真的说不上来都有，每一次进到不同这个洞窟里头感觉都不一样。
那你还会像我们这样就是像我们这种游客来参观进入一个窟就特别的激动然后你现在进去的时候还是很兴奋吗？
会像那个16窟藏经洞外面那个大的那个仍然会很兴奋，因为我们不是兴奋就是会心潮澎湃的，我是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到我参与过保护的洞窟呢仍然能够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愿吧？
对，就是比如说参与过这个洞窟的保护工作那么我就希望我做过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尽量不要出现，当然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是对我一个新的挑战。
我总看到有一些那种文字的描述写得特别的感性，就说敦煌人在这里工作都是很无悔的，我觉得如果要是让你再重启人生的话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会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碰到一个你喜欢的
工作
尽管刚开始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对他有了感情，到了热爱他，这是一个心理历程，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会不会越待就越离不开的那种感觉？
是的，我感觉不是我赋予了他什么，而是他赋予了我太多的东西了。猫哭给予了工作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包括这个整个人生的一个意义。
我还以为你说还有爱情，因为你说，因为傅老师的夫人也是从事就
是
敦煌
的，
对对对，
做
数字保护
研究。
对，那你们就是正好一个是做这个更传统一些，然后数字保护也是现在就是非常的科技的一个工作。
对对，我目前在做这个工作，正在把这个数字化研究和这个尸体保护呢，正准备要结合在一起。
嗯，我觉得也很感谢数字保护吧，因为比如说我生活在上海，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城市看到就是敦煌的展览，那些展览可能就是一些数字化展览，这个就很得益于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研究。嗯，
是的，那个本身咱们这个文物保护和这个开放参观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但是呢又是必须要平衡的两件事情。就我保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广大的这个民众呢要看到我们这个灿烂的这个艺术文化。我如果全捂在家里不让看，我保护的意义又是什么？但是越多的人去来我们这个洞窟参观呢，势必会对文物要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要找到一种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几代的这个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包括几代的猫窟人呀，群策群力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平衡这两件事情。那么数字化研究它就是向民众开放做出一种展示，只是数字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数字化保护的意义呢，其实在将来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这个进步，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还仍然是在做一个技术储备。
刚才傅老师也说到关于敦煌的书籍啊，现在已经数不胜数了，但是呢
是
我还是很想最后呢让傅老师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喜欢的一些和敦煌有关的书籍，或者说这些书籍能帮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敦煌。比如说像我最初就是读到了樊锦诗院长他的一个自述的一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就是让我就是对敦煌有了一个很感性的一个理解吧。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读了巫鸿老师的空间的敦煌，我觉得好像了解敦煌你可以从绘画，可以从雕塑，可以从建筑，那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它，打破了时间线，就是艺术史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叙事方法，是给了我另外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看我们的莫高窟。所以那想问问傅老师有没有一些书可以跟我们去分享的。
就是前面也说的关于这个猫窟的这个书籍呢，包括这个画册呢，出版非常多了。入门级的呢，我们就推荐的就是这个《灿烂佛宫》，它比较通俗易懂的，让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描述了我们这个猫窟的一些典型洞窟的一些内容，以及它的一些艺术价值，它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关系。还有一个再就是稍微专业一点的推荐，就是段文杰艺术论文集。其实我们敦煌研究院出版的一些书籍呢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的这个形式，只要是敦煌研究院出版的，对我们的这个出版物呢是非常自信的。而且大多数都是图文并茂，
而且图片的那个精度非常的高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窟里面就因为光线的原因嘛，不可能总是面面俱到的看到那些细节，反倒是在我们敦煌研究院出版的那些图册里面，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盯着一个细节去观看。
因为我们这个摄影专家他在获取这些图片的时候都是对这个光线呢进行了科学的调整，所以呈现给读者的这个图片呢基本上是近乎于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光线了。
好，谢谢傅老师。
谢谢大家。
好，
这几天我不断地和傅鹏老师聊天，不断地做采访，傅鹏老师也带我去参观了壁画修复保护的现场，我真切感受到了敦煌石窟壁画的雄伟和精妙，确实它需要每一个人共同的关注和守护。
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敬佩文物工作者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这种漠高精神。其实我这次能有机会再次回到敦煌，也非常感谢修丽可品牌，他们因为这次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一个公益捐赠活动，他们的捐赠将会作用于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保护工作，更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敦煌研究院以守护石窟、守护美为主旨发起的一个 IP 联合合作。在敦煌落地一个大型的公益活动，同样也需要非常多的付出。我在参与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品牌每一个人对于莫高精神、对于石窟之美的这种热爱和敬畏之心。修丽可品牌一直致力于皮肤抗氧化研究，提倡科学的预防与保护，他们有30年的一个抗氧化权威的经验，致力于用专业的力量帮助肌肤科学的预防氧化损伤，让肌肤的美不氧化。修丽可希望通过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敦煌，感受莫高窟壁画的艺术之美。那这期节目我的心愿也同样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守护石窟，守护美。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分享的感想，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再次见面。大家再见。